不想跟爸妈说。
啊，怎么办？我喜欢上一个神，也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
嘿，我跟你讲，那个小史蒂芬，他真的是很讨厌，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不想跟老师说。
唉，车子又被放弃了，又没钱吃饭，每天都
这样，很烦呢。
不用烦了，青少年特区帮你说，
想谈什么，
想说什么，
你想听什么话题，
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
青少年特区，
王哥、
范姐
共同主持。
主啊，上主啊，求你垂怜。上主啊，上主啊，求你垂怜。上主啊，上主啊，求你垂怜。上主啊，上主啊，求你垂怜。
啊，觉得好开心哦！我们第一次节目尝试用歌声的方法来开场，我是范姐，
我是王哥，
是非常高兴，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再次收听我们青少年特区。
嗯，这个我们今天会唱歌开始，是因为我们在上一集请到的是伟汉、君芬，然后他们在跟我们谈了好多好多跟祈祷有关的事情，然后。还记得吗？志伟说在教堂弹吉他很享受。
嗯，
我们今天所以刚才吉他声音呢，就是那个帅哥弹的。
帅哥志伟弹的哦。对，我记得上次节目里头，因为志伟提到是说在教堂里头弹吉他啊，然后不觉得自己要在假日的时候去教堂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反而觉得很快乐，就给我们了一个想法，应该在节目中让志伟发挥一下啊。所以，我觉得好像有点意犹未尽哎。
啊，
你的感觉是什么？
欢迎下次再继续收听这个节目。
总豪，对，是不是？我们知道在真理电台的节目当中啊，世良主持节目是非常的红的啊，很受到欢迎。那我们今天就发觉说，也许有一个人可以超越世良，所以我们就让你来透露一下。好，我们言归正传，我们今天在青少年特区节目中，我们要跟大家谈的是祈祷啊。
如果我们发现上一次我们谈祈祷，我们大概可能上一次我们大概可以理清，原来祈祷是帮助我在一个很温馨的氛围啊，是觉得有安全感的。然后在祈祷的时候呢，我比较不容易自私的，我会把天主啊，或者把一个神放在，或者把天放在前面，以他为主啊。那个好像给我们有很大的力量面对我们的生活。
嗯哼。
然后我们发现，如果我们有一个环境是有一样信仰的这个环境，那对我们成长，对小孩子呢，其实是很特别的啊，很不一样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其实祈祷像宣教的人他们去办告解，所以那个办告解的过程反而是经由那个祈祷，是帮我们的意志力慢慢锻炼出来啊，我们的毅力啊是这样慢慢形成的。
嗯哼。
所以是我们今天呢就想再对这个祈祷有一点更深一点的了解啊，那去看看别的人会怎么看祈祷，然后再看看从藉由志伟、君芬的分享里头，我们去看看祈祷跟我们的关系哈，还有祈祷跟我们的朋友之间的关系，甚至于祈祷跟我们家人的关系，特别在我们青少年时期。我们想今天去看看这个祈祷到底我们平常不常讲的东西，然后或者我们平常也不太常做啊的东西，那跟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影响了我啊。
嗯哼，
想因为从这里去，也去看看祈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
是
是，
王哥每次哦一讲话就是丢出一大堆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一直想，可能答案还没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又出来了。不过我看君芬在旁边一直点头，是不是已经有很多的答案可以来分享了？
嗯，好吧。其实说到祈祷的话，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
嗯哼，
那我记得以前我国中的时候啊，因为功课不是很好。那我有时候搭公车上学的时候，那早上要考试嘛，那就格外的紧张，然后我就会突然心里就有个声音，就想跟天主说话，说天主啊，拜托你帮助我，今天的考试可不可以让我能够考得好一点？然后 到了，其实到了后来长大之后啊，我发现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拿来向天主祈祷。比方说，以前我们看到那个什么911事件啊，我们觉得好可怕，那个情形真的太吓人了，然后就会跟天主祈祷说，天主，我今天看到这么可怕的事情，那请你保佑在当地受苦受难的人啊，然后还有保佑这个世界能够和平，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其实后来我也发现说，其实不只是这种悲伤难过啊，或者是很可怕的事情可以向天主祈祷，其实很高兴的时候，那比方说像我们去带营队啊，真的很高兴要去带营队，可是有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小紧张，说怕带的不好。那这时候我也觉得说跟天主祈祷真的非常非常好，因为你只要静默一下，你只要在心里跟天主说一些话，然后就自然的就不会那么紧张，也比较有信心。
刚刚我听到君芬说功课，我也有很感同身受。像我现在上学，就是我的学校离我家很远，每天要坐很长的公车，可是学校在山上。那上山之后，我看到其实我一走那个公车，一到山里面看到很多树，然后风景很好。天主真好，把我送，对，然后把我送到这个学校来，让我每天早上碰到一大堆课业之前，我可以看到那么好的风景。可能这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棒。可能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祈祷，就是因为心情好，我看到那么好的风景，天主真谢谢你，真的让我等一下，我想到这好风景，我就会有好心情。
我可能做一点点注解啊，可能为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啊，其实原来祈祷就是它跟生活是相辅相成的啊。像君芬刚才讲的啊，他会为911的事情祈祷，他会在公车上为他的考试祈祷，所以祈祷其实跟生活是紧密的。我有什么生活，我就把我的生活放在我的祈祷里面。然后还另外一句话，什么样的人说什么话啊？是你是一个很顽皮的人，你祈祷可能可以就是很顽皮的方式祈祷啊。你是一个很内向的人，祈祷可能就是很含蓄的啊。那其实祈祷就是生活是合在一起的啊。你有什么样的生活，你就会流露出什么样的祈祷。那你有什么样的祈祷，你就会在你的生活去实践你的祈祷，所以祈祷是一个会帮助你跟天主的关系很强，也帮助你得到一个力量。另外一个，刚才志伟讲到说，他去文化大学读书的时候，在那个上山的那个路上，那个坐的公车，但是他会看到很漂亮的树，然后会很自然的，可能他放学回家，如果是很晚，会看到台北市的夜景，你会很，他会很自然想到天主，他会说天主这么好，把我送到这个学校来。其实原来我愿意跟这个不是基督徒的朋友讲，其实你祈祷的时候，就是你看到一个大自然，你被感动，你可能到海边去，你可能到山上去，你听到很棒的鸟叫的声音或虫鸣的声音，你看到绿色的树，你那个祈祷是自然的，它不是你刻意去求什么啊，它可以像志伟刚才讲，是一个赞美，我感谢你让我来这里，我觉得好棒啊，这个这么漂亮的风景，所以它其实是自发的。而这样的一个，当我们人愿意去赞美一个，我承认他比我厉害的多，那我承认他是不但比我厉害，他还会照顾我的时候，我们其实有蛮大的力量可以面对生活的。
好像讲的就是说是一种心情啊，也许它是一种心情，但透过的方式可能是赞美，是感恩啊。所以我在想说，会不会我们比较人平静的时候、喜乐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高声赞美，但是当我们很情况很糟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祈求一直没有应验的时候，我不晓得那个祈祷会不会还在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自己最近我就发现说我无力祈祷，我竟然用无力两个字啊，我就一直在想说为什么会无力祈祷，是觉得已经好像觉得天天都如此，天天都祷告，那有什么用？好，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在生命中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所谓的比较低潮的时候，然后会认为把祈祷跟无用两个字画成等号呢？
我的话，我觉得还好，因为祈祷其实，对我来说，祈祷把今天祈祷是把今天 发生的事情重复一遍，可能是重新整理一遍，这是对我来说祈祷给我比较实际的功用，所以可能无力啊，
没有发生过，
对，我现在还没办法感觉。
OK， 那我的话我就觉得说，其实现在的祈祷对我来说就不会像以前，真的是蛮被动了，好像就是一定要天天在睡觉之前，然后跪在床上就开始念经啊，念什么天主经啊、心经、圣战光荣颂这样子。那是以前的祈祷，但是现在长大之后，因为难免会经过一段那种有点疲乏的时间，就觉得我每天这样念经有什么用？后来我就发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我在睡前啊，那当然不可能每天啦，有时候可能心里有些话不是很想讲，那就是当想到的时候啊，就是在房间里面关灯，然后点那种香精蜡烛啊，就坐在床上静默，然后跟天主这样说一些我今天发生的事情啊，我最近过得怎么样，就像一个像跟朋友讲话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样的祈祷对我来说真的比较有用。
我刚才讲祈祷跟生活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如果有的时候我们祈祷会觉得无力，往往是可能我生活上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要我的生活是无力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的祈祷为什么没有被应允啊？为什么天主好像不理我？可是这就让我想起有一篇很特别的祈祷文，可能就是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有一个人他在沙滩上走路，擦他的脚印啊，然后他过得很愉快的时候，就看到其实是两双脚印，耶稣在他的旁边，很清楚。当然看不见耶稣，但是有脚印。但是当他最难过、最痛苦的时候，他发现，只有我的脚印啊！他发现，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你还说你是爱我的、给我的，可是却只有我的脚印在这个沙滩上。那不知道你知道那个，其实结果
这篇祈祷文是很有名的哦。这个结果。两位要不要回答看看？通常老师不知道怎么结尾的时候就问学生，你知道吗？讲讲看。
我不知道这边祈
祷文。这边祈祷文，君芬，
抱歉，我也不晓得。
今天叫 print 嘛，哈，脚印非常有名的一篇算是祈祷文。结果就是那个上主回答说，其实你在沙滩上看到只有一双脚印啊，那是因为我背着你在走。可以懂吗？要不要老师再王哥再注解一下？
就是耶稣是看不见的，可是我们有他，但是我们看不见。我愿意再稍微讲一下，我想讲一下圣诞节啊的关系，因为圣诞节是很重要的节日。如果你能想象你是玛利亚啊，你怀着耶稣，所以你是有耶稣的啊，耶稣跟你在一起。但是当你看不见耶稣的时候，你能想象那个圣玛利亚多么的担心啊，她怀的是什么？因为圣神受孕她就怀孕了，她怀的是什么？那个害怕，那个就算有耶稣，然后玛利亚要圣家要去报户口，对不对？要跑到白冷去，要到那么远的一个地方去，然后呢她跟着若瑟一起，她怎么看待若瑟啊？就他会想就是怎么看待他，然后没有地方住，你发现你看不到耶稣的时候，就算耶稣在你旁边，你是一大堆一大堆的问题的。那什么时候改变呢？当耶稣诞生，玛利亚把耶稣放在那个又脏又臭的马槽的时候，所有人不觉得马槽脏，马槽不脏了吗？还是脏，但是所有人看到这个小 baby 耶稣出来的时候，那个高兴，你想到那个玛利亚的高兴吗？就他只是答应了一句话啊，答应了天主，然后他经过那么多的问题啊，那么多的那个，所以当你我们看见耶稣的时候，整个的生命就会有很大的力量会改变。可是当我们看不到他的时候，他仍然陪伴我们，但是我们看不到他陪伴的那个过程，其实是很不愉快的哦，人会有问题啊，会有怀疑，会有猜疑。人会被生活被打击，可能那个被打击也许还来自朋友，也许还来自家人，所以那个会让我们觉得无力。但是很奇怪其实反而越痛苦我们越会去找他。
是 黄哥的那一段话哦，圣经上就是从圣经上来这个记述耶稣这个诞生的一个过程哦。不过我觉得我们再讲下去，今天节目好像是在上道理班，所以我们又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其实祈祷很多方式，我们当时谈都是用语言来表达，可是事实上祈祷好像不只是语言哦，好多种方式都可以来表达我们对这个，我们讲造物主好了，对他的这个敬拜也好啊，或者对他的感恩也好，或者是对他的愤怒也好，我想是有很多方式的。我不晓得你们年轻人的经验是什么，有没有过其他不只是用语言来表达的祈祷方式？其实我们刚唱歌就是一种啊，
对对，我就是想想，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唱歌。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直接的方式。有时候唱一些我们教会里面的歌曲很感动，然后我就会想这感动是从哪里来，是旋律嘛，可是旋律从哪里，作曲者嘛，那作曲的人他的这些灵感从哪里来，我会一直想一直想，对，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方式。然后甚至我在听一些流行歌曲，这歌词写的蛮贴切，我现在想跟天主说的话，哦，对，我也感动，可是感动不一定是因为这歌星他唱片卖得很好感动，是因为这些旋律啊歌词我有一些对我自己的启示，我觉得唱歌对我来说不错的祈祷方式。
的确，
我是觉得说其实我蛮喜欢去尝试一些不同的祈祷方式。那像刚刚志伟讲到的那种歌唱祈祷啊以外呢，我记得以前参加营队的时候啊，也有什么纸片祈祷啊，感觉祈祷啊之类的，那还有一些什么烛光祈祷，我觉得其实静态的祈祷对我来说蛮喜欢的。对，
有一种祈祷就是有点像打坐，你是或者是如果听众朋友你愿意，你现在你可以做一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我们节目就可以一直静默到结束。
你可以你试试看啊，你可以放松啊，你全身放松啊，脖子扭一扭啊，你把你的拳头握紧再放松，然后你全身是放松的。那你这个祈祷其实你只要做深呼吸就好。好，我们因为这里大家我们可以做很短很短，大概两分钟就可以。所以就一个很简单的祈祷，好，请大家慢慢的吸气，再吸，吸到不能吸，慢慢的吐气，啊，很慢很慢的吐气，好，那我们再做一次，请大家慢慢的吸气，当你吸气的时候，你想象天主的光明进来你的这个身体，当你吐气的时候，想你的忧虑被你呼出来了。好，你再吸气的时候，你想象天主对亚当吐的那口气进到了你的鼻息里头，天主创造了。你再吐气，想想看你的不安、你的恐惧、你的愤怒被你呼走了。如果你再吸气一下啊，天主给你的年轻的活力进入你的生命。啊，你吐气，想看你所有的焦虑、无力感都被你呼走了。啊，再一次吸气，这次吸想看你是幸福的，你的幸福被你吸进你的生命里。再次吐气，想想看，你的身体是被清干净的身体，是圣殿。好，这是一个简单的祈祷。原来每一天的呼吸都可以是一个祈祷。有的人可能比较内向的人，他用这样的方式，他可以放个新的音乐，就跟刚刚讲的烛光，你可以点蜡烛。可是当那个新的沉淀啊。是可以帮你从内在去看你外在的生活，你会有比较超脱去看你面对的问题，你跟别人的看法会不一样，然后你会发现不是你孤孤单单在处理你的困难，有一个力量，很大的力量是你的大老板，你只是帮他做事而已，他很 care 他的事业，那你就会做的时候不是孤单的。
黄哥在带这个非常怎么讲，非常令人觉得应该在深夜啊，是蜡烛，然后又很好听的这个音乐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个让自己沉浸啊的一个方式的祈祷。可是我会想到，像君芬还有志伟都会提到，在带营队的时候，在带营队的时候啊，有时候在营队参加的对象来讲，可能不见得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可能他会比较小一点点。那对青少年来讲的话，我不晓得像刚刚王哥那种带领方式，或者你们曾经经验的方式，有没有效果啊？你们的经验是什么？
有效果，
有效果。
可能我们要把他的。把我们用的表达的方式把它改变。我跟君芬在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带堂区的小朋友夏令营，我们同样的方式，我们叫做什么？我们打电话给天主。
哦，
你有每天打电话给天
主？他们了解的方式。
对，你拨电话号码的时候，你有专心拨吗？你觉得天主会不会等你的电话？其实这对我来说打电话，我觉得也是很清楚。对啊，我该打电话给天主，一样。效果是一样。
他们会问你说，那我可不可以用大哥大来打？效果怎样？更快一点。君芬的经验呢？
我经验，其实我觉得带每个不同年纪的那种，比方说小朋友啊，国中生、高中生，带他们那种祈祷方式，有一个很重要，应该是营造一个气氛吧。像我们当我们有一个叫烛光里的那种算静态的灵修活动，那也是算，我觉得那也是算一个祈祷，因为你点了蜡烛，让大家坐在一起，然后就安安静静的让大家表达他们想要跟天主说的话。其实这个对大一点的朋友，他们那感觉真的马上就出来，他们可以讲好多好多东西，然后说他们平常可能就是不敢跟人家讲我犯过这样的小错啊，或者说我今天跟大家在一起得到一个很好处吧，好喜欢跟大家在一起那种感觉。其实在这样的那种感觉营造气氛之下，他们就很容易的就能表达出来。
刚才两位都提到那个营队的经验啊，然后特别今天讲到那个烛光里那个部分，那你们没讲在你们的经验里头啊，一个教会的营队，听起来也是你们在带道理班，在一个教会营队里头，哪一个是你让你们最感动的活动，或者哪一个方式是让你最感动？哪一个礼仪，或哪一个祈祷，或哪一个什么，在教会的营队里头，什么是让你觉得感动？让你会
可能是说那种感动就是也就是变成了无形中就成了一种祈祷，好像不需要说特别去强调说我们用一种方式啊，就我们跪下来，或者是我们点一支蜡烛。或者是我们比如说选一篇圣咏来看，而是可能在那无形之中，那个祈祷的气氛就已经形成了。这个经验听起来的确是要想想看，对不对？
不过我有忽然冒出一个画面，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参加一个营队的时候，我们一起筹划一个弥撒嘛，就是歌要也自己选，然后服祭啊。本来也不太懂什么礼仪，我们都自己把它完成。那个过程，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是可以放在心里面放很久。可能像王哥，我的答案
很棒。那是个服务，那个服务，其实我们讲弥撒，弥撒里头耶稣出现有四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服务的人员，祭坛上人、神职人员、服祭。所有弹琴的、歌唱的、读经的都呈现。第二是读圣经的时候，耶稣呈现，因为是圣言。第三个是那个圣体，成圣体的时候，耶稣呈现。第四个很特别耶稣呈现是共融。如果这个所有弥撒的人在一起是和谐的、是共融的，一开始还没有成圣体，耶稣就在。耶稣呈现是因为我们的共融。那个共融其实让我们在祈祷那个氛围是其实很大的安慰的，那个对我们的生命成长的帮助。
这次的节目我觉得真的是充满了圣神我每个人随时都会有一些比较在生命经验中回顾起来会有一些很感人的这些经验或者是感动出现。不，其实谈祈祷如果我们去跟我们这个青少年特区这个节目做一点结合的话，你会发觉好像青少年特区里头谈的都应该是问题，今天青少年面对的问题可能跟 在叛逆期呢跟父母亲不和，跟同侪之间不能够有共鸣啊、哦、或者是觉得自己很孤僻、
嗯、
但是事实上如果说有些正面的题材其实也算不错的哦、
嗯、这边我可能稍微要讲，其实问题啊所有人都有问题，
嗯哼，
不会因为你今天是青年你就没有问题，
成年也是一样，
不是因为你今天是一个中年人、
啊、
老年人就没有了问题，
是
这问题是不可能没有的，我们一定会有不同的问题的、啊
嗯、
那但是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今天可能愿意跟大家讲的是，其实你就是可以用祈祷的方式去面对问题、
啊、
当你祈祷的时候你的内在会主动面对它，然后你会有依靠，你会觉得你是有能力面对那个问题的、
嗯、
其实我们愿意跟非教友的朋友讲，就是问题是每个人都有的，不可能谁会没有问题，那不要想你一定要解决问题，但是当你祈祷的时候，你跟那个老天爷讲，你跟耶稣讲，就会有力量去帮助你去面对他和处理他。
是我想我们节目啊要快进尾声了，不过我们今天真的要留下这个时间让志伟再发挥一下、
哦、
所以呢听众朋友非常谢谢您收听这个青少年特区节目啊，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能够再用一次我们的歌声来跟你一起说再见。志伟选了一首歌是我主耶稣是我生命源，不管你会不会唱，请你跟我们一起来欣赏。
主耶稣是生命源，我主耶稣是活水泉，凡喝这水，主子你说到永远再不渴。难道永远再不渴？真正永远再不渴？
难道永远再不渴？
真正永远再不渴？凡喝这水，主生命说道，永远再不渴。
我觉得我们默契不够，但是听众朋友们还是要相信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中啊，我们很希望说用歌声来表达，平常如果你觉得烦闷，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用祈祷的方式啊，来看看我们的问题会不会得到舒缓，再唱一次好不好？来，
住在旷野开辟道路，住在沙漠要开江河流出活水，这灌我心到永远再不渴。
难道永远再不渴？
真正永远再不渴？
难道永远再不渴？
真正永远再不渴？凡喝这水，主证明说到永远再不渴。
生命是上帝所创造，人生到了很多条，是人家心怀一向前进，不要转挫折来了学一招，期待的心是亮，希望总是，
希望总是
在人间。